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99回。行丽的目光在附近扫了一下，单手虚空一抓，顿时一把旧椅子无风飞射而来，并稳稳地落在了身前的地面。他身形一动，就大马金刀地坐在了麻衣少女的对面。韩道友能找到这里来，向来是对本宅肯定有一番了解的，但是吧，按照惯例，当着贵客的面儿，还是要将这个规矩重新的说一遍，还望韩兄不要介意啊。麻衣少女呢，冲着韩立悠悠的说道：“在下来到这蓝浦湖没有多久，对贵宅还真的是了解不多，蓝仙子能否仔细的讲解一下？这个嘛，对我也是有帮助的。”韩立毫不在意地说道：“本宅从某方面来说算是包打听的一种了，不会直接插手客人的事情，只负责呢提供一些消息情报。本宅也算成立悠久，不敢说整个圣界发生的事情都能了如指掌，但是起码一些重大和隐秘的事情的确知晓许多，而且广言宅历代的主人都精通卜算之术，即使说没有本宅没有掌握的一些消息资料，也可以替客人卜算一下，因为卜算之术有损寿元，故而价格之高那就可想而知了。一般来说嘛，本宅啊不会主动的欠客人卜算的。另外，无论客人在本宅得到什么满意的答案，都不得再透露给其他人得知，否则的话将会列入本宅不欢迎的名单，从此不会再和他做生意。除了这几点之外，其他的一些规定都无足轻重了，相信韩道友也不会故意去犯。好了，道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麻衣少女说完，盯着韩立的面容：“这些和我事先了解的相差不多，我呢只想知道以前来贵宅的贵客有多少都是真正满意而回的呢？”麻衣少女所说的内容啊，让韩立的眉头皱了一皱，但是马上神色如常地反问了一句：“本宅以前的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自从我主持广元宅之后，好像还没有让任何的一位贵客失望而走的。”蓝影的目中一丝傲然之色闪过，用淡然的口气回答：“怎么，从来都没有人失望过吗？看来贵宅还真的算是神通广大的，如此的话韩某也就放心了。”即使是韩立听了麻衣少女这番回答，心中也是微微一愣，但是表面呢却只是点了一下头，并不动声色地回答：“既然道友对本宅没有什么疑问和担心了，现在可以说出你想知道的东西了吧？本宅会视情报的珍惜和贵重的程度，再向你收取一定的费用的。”麻衣少女的脸色肃然了起来：“我想知道如何才能一次从蓝浦城中得到足够数量的上品血牙米。”韩立终于没有迟疑，开门见山地说道：“血牙米，韩道友竟然是想买这个消息的呀？”麻衣少女闻言神色一松，并嫣然一笑：“怎么了，韩某想打听此事有什么奇怪之处吗？”韩立的目中金光一闪：“哦，这倒不是，韩道友也不必动怒。实不相瞒呀，来我们广元宅的客人十人中倒有两三个人都是打听此类消息的，相关情报本宅当然是有，只是虽然说购买之日颇多，但是这消息的价格可是不低呀。只要消息可靠，价格就算是贵上一些也不算什么。这份情报我要了。”韩立也没有想到此事如此轻易的就解决了。“好吧，简中就有部分资料，里面还附上了价格，倒要先看上一看，若是真觉得没有问题的话，我自然会拿出剩余的部分情报当场完成这个交易的。” 蚂蚁少女将一块黑乎乎的石片状的器物薅了过来。此女做事果然是滴水不漏啊。好吧，韩某就先检查一下。韩立抬手把石片抓到了手中，接着他将石片往额头一放，神念在里边一扫。而蚂蚁少女则端坐对面，微笑着静等韩立的回话。一盏茶的功夫过后，韩立的脸上呢闪过了一丝恍然，他把东西从额头上拿开，这才缓缓地说道：想不到城主府有人暗中卖出大量的血牙米，从情报上看，这个人或者说这股势力还在城主府占据了不低的地位，看样子应该不像是有假。这份资料买了，价格我也接受，蓝仙子将联系的方法告诉我吧。既然道友说没有问题，那交易就算真的成立了。蚂蚁少女点了下头，袖子冲着韩立一卷，又一块石片一飞而出。这一次呀，韩立将石片一把抓住，神念只是一扫过后，就将联络的方法看了个明明白白。他不动声色的两手一搓，呼的一声，石片化为了白粉，然后一只手掌一翻转，露出了一只巴掌大的白色的玉盒出来。这里面的东西应该能够和情报相等了，蓝道友看看吧，是否满意？没有问题的话，我还有一事要向仙子打听一下的。韩立将玉盒抛出。哦，韩道友还有事情？还有什么小妹能够帮忙的，尽管问就是了。蚂蚁少女先手一抬，将玉盒吸到了手中，打开盒盖往里面扫了一眼，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此物蓝仙子可知道是什么来历吗？韩立深吸了一口气，一根手指一弹之下，一根绿丝激射而出，围着那辆纺车一绕过后，又一闪即逝的一卷而回，人最终呢凝聚成了一小团豆粒大小的绿色的气团，滴溜溜的在指尖前飞快的转动不停。而下一刻，那辆纺车忽然一声闷响，直接就化为了一堆飞灰，烟消云散。原本神色从容的蚂蚁少女瞳孔骤然一缩，一旁的魔族妇女呢目睹此景也是脸色一变。这纺车看似普通至极，其实啊却是一件等阶不低的辅助的魔器，具有一些不可言喻的玄妙的作用，否则的话蚂蚁少女也不会整日用此物纺织一些凡物而没有丝毫的不耐之色。让蚂蚁少女色变的原因倒不是心疼这件魔器被毁，而是这件魔器所用的材料是魔界一种稀罕的胶魔木，经过了特殊的手段被炼器宗师处理过后，那坚韧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一种无法被摧毁的地步。但是刚才纺车这位不起眼的绿气一击就化为了灰尘，其可怕那就可想而知了。蚂蚁少女双眸微微眯了起来，并一种奇怪的目光盯着韩立指尖前的绿气，面现沉吟之色。韩立能够清楚地感应到少女的一缕神念瞬间将小团的绿气包裹了起来，在小心翼翼地探查的样子。他不动声色，任凭蚂蚁少女的作为，那魔族妇人的神念呢也同样的往绿气中探去。但是片刻功夫过后，蚂蚁少女的神色也变了几变，微微的有些怪异起来，而魔族妇人仍然是一脸的疑惑。就在此时啊，韩立手指微微一颤，绿色气团嗖的一声竟然一下子没入到指尖当中不见了。实在是抱歉，这个东西在下也没有办法控制的，只能将它逼出体外如此长时间了。但是我想如此长时间也足够仙子彻底的检查过一遍，不知道仙子是不是能够辨认出它的来历呢？韩立口中歉然地说着，人呢却目光炯炯地盯着蚂蚁少女，神色是颇为的凝重。这绿气啊 正是他当日吸取那一魔晶所藏的晶珠中神秘能量过后所残余下来的东西。晶珠中能量固然说可以让其修为突飞猛进，轻易转化成精纯至极的法力，但是所留下的戾气也如同复古之躯一般的让其大感头疼啊。当初只能暂时封印在第二魔婴身体中，留待呢以后再想办法的。现在既然来到了这号称能知晓万事的广元斋，蚂蚁少女也看起来大有来历的颇为神秘，她自然心存疑事，顺便一问了。若真的能解决，自然再好不过，就算是不行，她顶多回到人界再想办法也不迟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光凭刚才的检查，小妹还不能说出具体的结果，但是在我的记忆当中，的确有几种东西比较吻合。但要是再深入做出判断，必须要另外询问一些问题。韩兄，可愿再回答几个问题吗？麻衣少女黛眉微皱，想了一会儿，这才正色地说：“
当然可以了，蓝仙子有什么疑问，尽管提就是了。”
韩立听了这话呢，是精神一振呐，毫不犹豫：“那小妹可就不客气了，此物如此诡异，道友当初是如何得到的呢？除了刚才展示的惊人的威力之外，可还有其他什么奇特之处？此东西在道友的身体当中已经存在多长的时间了？”麻衣少女一口气问出了好几个问题。
如何得到的，这个涉及韩某的一些隐秘，那就先不说了。不过呢，我倒可以先讲一下这东西的几点特性。至于在下体内存在的时间不是太长，尚不到百年而已。
韩立略沉吟过后，这才谨慎地回答道：“行啊，韩道友先说一下此物的特殊之处吧，小妹看能否单凭这些就能够做出最后的判断。”韩立微微一笑，正想继续说的时候，忽然神色一动，竟马上闭口不言了。麻衣少女见此有些奇怪，但是还未等其眸光一转要开口询问的时候，一旁的妇人忽然一个大步上前，同时一只手掌一抓之下，竟从虚空当中蓦然抓出了一道白蒙蒙的符箓出来。妇人只是神念啊，略微往符箓上一扫，就神色一动，马上转身冲少女说道：“
小姐啊，是紫小姐前来拜访的，并且已经到了楼下。”“
是紫姐啊，她怎么会过来呢？难道说我上次卜算结果出错了不成？”麻衣少女先是露出了一丝喜色，但是马上想起了什么，立刻说道：“
因为小姐事先吩咐过，紫小姐到来的话不用阻挡，所以她一直到了楼下，这才传来的消息，马上就要到这一层了。”
妇人一边说，一边用异样的目光打量了韩立两眼。“
好吧，既然蓝仙子另有客人，那韩某就先退让一下。”
韩立站起身，非常识趣地说：“
哦，这倒不用，来的呀是我的一位好友，应该呢只是询问一件事情，一句话的事儿，也没有什么忌讳的。韩道友只要在旁边稍等一下就可以了。”
麻衣少女稍微沉吟，就不加思索地说：“
哦，若是这样的话，那在下就先等蓝仙子见过客，我们再继续谈。”
韩立点了点头，也不勉强。麻衣少女点了一下头，就不再接口说什么了。片刻的功夫过后，这楼梯口处传来了轻盈的脚步之声，人还没有出现，一个仿佛天籁之音的悦耳的声音就先传了上来：“
颖儿啊，你这个丫头这次可一定要给我一个交代了，我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为什么上次卜算一点都没应验呢？今天就应该是你说的最后一天了，可是我想见的人却连个影子都未曾见过，你不会是故意的在糊弄姐姐吧？要是这样的话，你可是砸了招牌，我给的那几种灵药可是要加倍赔偿的呀。”
环刚落，一道人影一个闪动，一下子就出现在了四层楼梯口处，赫然是一名身材修长、浑身被一层黑纱雾气笼罩的年轻女子。透过黑色的雾气，隐约可见女子一身紫色长裙，一对美眸星辰般的明亮，让人一接触之下有一种心神俱碎的沉溺的感觉。此女正发出咯咯的轻笑，刚才的话明显是有几分玩笑的意思。站在一旁的韩立一看到这女子的身影，身躯竟一下子触电般的瞬间僵直住了，他双目充满了激动之色，但是下一刻脸上却又一下子换成了迟疑的神色。此群女子一进入此层，目光四下一扫，自然一眼也看到了韩立，美目微微一呆之后，竟然流露出了一丝惊疑的神情。蓝妹妹，这位是啊，紫姐姐，这位啊是本宅的贵客韩道友，神通修为甚至不在注意之下的，姐姐难道以前见过吗？马衣少女见韩立和少女这般异样的表情，忽然想起了什么，她脸庞上竟忽然闪过了一丝难以置信。
什么？他姓韩？
紫衣女子呀娇躯一颤，美目一下再也没有任何顾忌的死死的盯着韩立的面容。看到了紫衣女子这般的神色，韩立心中原本的那一丝疑惑一下子荡然无存了，心念飞快的转动了几遍，就默然深吸了一口气，袖子一抖，一片青光往身上一卷而去，体内一阵嘎嘣嘎嘣的爆响啊，他身躯矮小了一些，同时呢脸上一阵模糊，也一下子恢复了原先的庐山真面目，重新化身为了一名20多岁的青年男子的模样。
紫菱，好久不见了，你这些年还好吗？
韩立盯着紫衣女子，声音出奇的平静。那紫衣女子一见韩立显露出来的真容，美目呆呆地望着韩立，仿佛整个人都痴陷进去了一般。同一时间，紫女身躯笼罩的那层黑色的薄雾淡淡地散去，露出了一张美若天仙的容颜，玉容微微有些苍白，但那艳丽无双的容貌赫然正是韩立在人界时的红颜紫菱。只见他身上的气息啊截然大变，竟已经转修了精纯的魔功，并还有炼虚后期的惊人修为。韩立刚到蓝浦城，看到的那一道熟悉的背影正是紫菱无疑呀。只是因为他气息大变，让韩立呢反而一时之间错过了。虽然说此女当年和韩立春风一度之后就立刻远走他地，再也没有丝毫的音讯，甚至于在韩立偷渡灵界进入空间节点之时都未曾再现身过，但是毫无疑问啊，在韩立认识的诸多的女修当中，除了南宫婉之外，最牵挂的就是此女了。现在竟然在魔界意外的见到此女，这自然让韩立惊喜之余感慨万分了。
我也没有想到，来到圣界之后，今生今世还真有再见到韩兄的一天，我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心中太过思念，如今又在白日做梦了。
紫菱呢终于开口了，但轻柔的话语所说的话让韩烈心中微微一缩，竟隐隐的一痛。自从飞升之后，我也特别留意你的消息，但是一直没有结果，万万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到了魔界，这就难怪了呀。韩烈终于从初见紫菱的情不自禁当中清醒了过来，脸上呢恢复了正常之色，苦笑一声说道。不过他说话的时候，目光却扫了一旁的麻衣少女和朱一眼，目中深处是一丝冷意闪过。魔族妇人脸色一沉，一步向前，一把就把那蓝影挡在了身后。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0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0回。那麻衣少女是何等聪慧之人呐、一看到韩立的这般神色，自然一下子心中就明白为什么了，当即呢冲夫人摆了摆手，轻笑着说：“韩道友，原来你就是紫姐姐口中念念不忘的那位负心人呐、这才是你的庐山真面目。不过我没有看出有多英俊潇洒，竟然会让紫姐姐这般一直牵肠挂肚。不过要不是我前些天的卜算了一卦，紫姐姐也不会今日登门造访，你二人更不会有重见的机会。怎么现在刚一团聚，还未来得及卿卿我我，就先打算对小妹这位功臣灭口不成了吗？”“
你这丫头胡说什么呀，什么卿卿我我，你上次的卜卦根本是瞎猫撞了死耗子，根本算不得数的。韩兄啊，你不用担心人界修士之事，颖儿呢是我的至交好友，绝对不会外泄此事。而且啊，他们广元斋也并非魔界本地的势力，而是一个横跨数界的巨大的势力分支。像他这样的代理斋主，在各界足有十几个之多，甚至于呢，在人界也有他们的势力。否则的话，广元斋又凭什么在魔族诸多的圣族眼皮底下，一直屹立多年而不倒呢？”紫菱呢，先冲麻衣少女清脆了一口，又一回头向韩立解释：“
横跨数界的势力，但是我怎么在人界没有听说过广元斋的名头呢？”
韩立一听这话，纵然见多识广，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有些难以置信。
韩兄倒是警惕得很啊，竟然对紫菱姐姐的话也不肯信。本斋虽然在此界叫广元斋，但是啊，在其他界面却是全都换了一个名头的，否则万一有能横渡数个界面的大能者，岂不是很容易就发现这其中的蹊跷吗？
麻衣少女瞥了韩立一眼，似笑非笑地说：“
原来如此，倒是韩某冒昧了。”
韩立虽然还不是全信，但怀疑呢去了不少，冲少女一抱拳，有些歉然地说。
麻衣少女眸光转动了几下，还想再说什么，紫菱呢却在一旁秋波流转的先说道：“
颖儿啊，别怪韩兄多心了，他毕竟事先不知道你我之间情同姐妹的关系，谨慎一些也是正常的嘛。”“
以前啊，我可从来都没有想过紫姐姐也会有重色轻友的一天。刚和以前的老情人见面，现在就开始帮着别人说话了。”
麻衣少女眨了眨眼，闪过了一丝狡黠，蓦然之间摇头晃脑地说道。她神态举动和原先韩立初见时候的风轻云淡相比，一下子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了呀。“
又在乱嚼什么舌头，谁重色轻友了？”
紫菱听了这话，脸庞一阵绯红，狠狠地瞪了麻衣少女一眼。但是这一次呢，蓝影却只是笑了一笑，没有再接口，反而神色一正：“
哎，我说你们多年没见，肯定是有许多话都要说的。我和朱姨啊，就不在这里碍眼了。我等先到五层休息一下，等你们聊完了再下来也不迟。哦，对了，这广元斋的禁制，紫菱姐姐也非常清楚，可以先将禁制打开，再细聊也不迟。喏，这就是此层的禁制令牌。”
麻衣少女说完就站起了身，袖子一抖，一团白光疾驶而出，却是一面令牌状的魔器。“
颖儿啊，那姐姐可就多谢了。”
紫菱呢虽然是心中一喜，并抬手将令牌摄入到手心中。“
那二位你们慢慢聊，小妹我就先告退。”
麻衣少女微微一礼，就带着妇人向楼上走去。不久之后，二者就来到了另外一间布置古朴的房间当中。少女呢在中间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并一脸沉吟地思量了起来，而妇人脚步一动之后仍站在了一旁。“
注意啊，哎，你觉得这位韩道友怎么样啊？”
麻衣少女忽然之间问了一句。“
怎么样？小姐指的是哪一方面啊？”
女人呢有些摸不着头脑。“
光说他修为实力吧，他说他也是一名合体修士，
那他多半就是最近在魔界闹得天翻地覆，得到了韦仙磊的那名人族修士了。
嗯，既然姓韩，又是人族修士，我看呐，十有八九就是此人不假了。至于说修为实力嘛，虽然没有和他动手，但气息十分的复杂，绝对不是普通的合体修士，而且十分的危险，死在他手中的存在绝对是不会少的。妇人做出了这么一番判断出来。那这么说，即使不算那具韦仙磊，此人也是值得大力拉拢的了。
麻衣少女眸光一闪，缓缓地说道，
嗯，有可能的话，这样做的确是上策，不过嘛，他本来就是紫小姐的好友，小姐想要结好的话，也应该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吧。
你若是这样想，那可就错了。麻衣少女闻言却连连摇头说道，
哦，这是为什么呀？
妇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我和紫姐姐是亲如姐妹，这个不假，但是这个可不代表此人这般轻易的就把我们也当做好友的。我虽然说和他交谈不多，但是还是能够看得出来，此人心智之强，绝对不会轻易的受情感等外力所约束的。要想真的教好他，恐怕呀还要用一定的力才行啊。
麻衣少女头脑异常清醒地分析道，以前老主人在的时候就称赞小姐才智无双，既然如此说，想来肯定是不错的。但是现如今我们广元斋正处在虚弱的时期，可拿不出太多的好东西出来呀。而这个人呢，也是一名合体后期修士，普通的东西恐怕也根本看不上眼的吧。
妇人想了一想，先是赞同，但是马上又有一些为难地说道，
哎，注意你这话可就错了，我们广元斋是做什么生意的呀？别的不用说，刚才不就正好有个大人情可以送吗？
麻衣少女却笑了起来，
哦，小姐指的是……
妇人也一下子有些恍然了。
同一时间，下面的紫菱呢，正口中念念有词，将手中的令牌连连晃动了起来。
片刻过后，附近的虚空波动一起，整个阁楼的四层都被一层层的五颜六色的光幕给笼罩住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光幕中心处仅剩下了韩立、紫菱而已。当紫菱将令牌往袖中一送，收好过后，韩立呢就忍不住先问了起来：“
紫菱啊，你在人界主修的功法不是魔功，这怎么会飞升到魔界过后？”而且如此短的时间还将魔功修炼到了这个地步啊。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神念再度感应着紫菱散发的精纯的魔气，眉头微微的皱了起来。
此事可说来话长了，不过我更想知道，最近把圣界搅得天翻地覆的那名人族修士是不是就是韩兄啊？
若是没有第二名人族修士潜入魔界也大闹这么一番的话，那应该就是我了。
果然是你，听着传言，你不但有合体后期大成的修为，一身神通更是厉害无比，更有一具实力堪比圣祖存在的巨蟹傀儡，这些也是真的吗？
传言有些夸大，但大半呢还是确有其事。那巨蟹傀儡虽然说现在跟在我身边，我呢却不是他的主人，没有办法直接对他操控。
虽然我并没有目睹你飞升灵界之后的修炼过程，但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进阶如此境界，甚至于距离大成期也不过只差最后一步了，可见这些年你在大道之路上并未松懈过半分，也不知道吃过了多少的苦头，冒过多少奇险了吧。
飞升之后是有一些波折的，但是总算呢都走了过来，而且能修炼到现在的这种地步，也算没有白吃这些苦头。不过嘛，
我看你身上魔气异常的精纯，距离冲击合体境界恐怕也不用太久吧。韩立呢，先轻描淡写的说了两句，又有一些关心的问道：恐怕快则十几年，长则百年，我就要冲击合体境界了，不就和你一样了吗？我自从来到魔界之后，在修炼之上一直都有人不计任何资源的给予扶持，甚至呢连冲击合体境界的各种丹药也都早早的准备齐了。不是如此，以我的资质又怎么可能如此短的时间就修炼到眼下的层次呢？紫菱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神色却忽然有些异样了起来。
哦，有人扶持，谁会平白做此种事情？有什么目的吗？
韩立一呆，马上反应过来，以你现在的身份和修为，六级圣祖该知道吧？
六级圣祖我自然知道，魔界才上位没有多久的三大始祖之一，但是他本人我却从来都没有见过。怎么，是他在扶持你修炼吗？
韩立双目一眯，略有所思。不错，正是这位六级圣祖，我现在是他门下七大弟子之一，也是排名最小的一名弟子。不过说是弟子，其实应该是其备用的化身而已。
紫菱的脸色变化几次过后，这才缓缓地说出了让韩立神色一变的话：
什么？备用化身？你被他下了禁制？
韩立那是何等经验丰富之人呐、瞬间惊怒了。
说是禁制，但是也不能算是禁制吧，只不过我所修的魔功正是他独门所创的大法，自然会留下克制后手，除非说我修为比这位始祖还要高深，否则的话只要他一个念头，一身法力就要尽数被其所控制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反抗的。而且有关备用化身之事，六级事先给明言过的，也是我自己选择，还真的没有办法过多的怨恨什么。并且此前呢、他就对我就有大恩，当初要不是他出手相助，我怎么有可能飞升啊，早因为滞留人界而化为九泉之下的一杯黄土了。
紫菱叹息了一声：你当年在人界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这位六级圣祖怎么能够帮助你飞升的呀？
韩立的心念飞快地转动，口中凝重地问道：
其实嘛，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当年限于资质，虽然说凝结成了元婴，但是呢始终没有办法踏出化神的一步，如此修为就算冒险进入到了空间节点，也基本上没有生还的可能。没办法，我只好从外物上着想，当年呢开始走遍了整个的人界密地，想寻找一些有用的灵药炼丹，好辅助自己突破瓶颈。按照我所想，哪怕再不济能够寻到一些护身强大的宝物，我也敢在寿元耗尽之前冒险呢闯一次空间节点。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花费了数百年的时间，没有寻到合适的灵药和宝物，却找到了一处当年古魔遗留下来的祭坛，并无意中触动了。
紫菱说到这里无奈的一笑，停顿了一下：
难道借助那祭坛你联系到了六级圣祖吗？
韩立有些恍然了：
唉，虽然说过程有些复杂，不是这般轻易，但是最终结果还是差不多。六级圣祖的一缕神念的确利用祭坛的隔空降临下来，后面的就不用再细说了。我在六级这缕神念劝说之下，最终呢被其借助那密地中残留的一些真魔气进行了魔气灌体，从而改修了魔道功法，还一日千里的进阶到了化神境界，修炼的速度之快和轻易连我都万万没有想到啊。按照六级的说法，我拥有罕见的差女素阴体，修炼魔功是事半功倍，天生就应该走上魔修之路，这也是他主动的相助我飞升魔界的原因。若是换了一个普通人界的修士，纵然说能够联系到他，但他又怎么会多管此种闲事的？
而等我飞升到魔界，见到六级本人过后，这才真正知道他帮助我只是想为自己呢多准备一具候选的化身之体而已。既然知道他的目的了，就没有必要答应做他的徒弟。至于助你飞升之恩，你日后再想办法另行还上不也就行了吗？
韩立的神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唉，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的呀？当初六级的确给了我选择，要么他立刻收回当初赐给我的真魔器，并废除他传下来的独门魔功，让我重新跌落到低阶修士境界，要么就做他的第七弟子，充当其化身的备用之体。他说得很明白，因为功法限制的缘故，包括本体在内的也只能拥有六大化身而已。若是现有化身一直无事，自然也无需动用我们这些弟子补充进去。而以六级的始祖地位，即使是化身也不是这般容易遇险出世，故而也很可能我们这些人呢一直当其弟子下去。他门下的大弟子早就已经进阶合体后期大成境界，甚至逍遥活了数万年之久还一直无事。而且六级承诺，若他真有渡劫飞升的那一天，也无需什么化身了，我们也可以真正的获得自由。而且在此之前，我们这些弟子修炼的所有的资源都可以无限制的充沛的供应，而不用像其他的魔族一样，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高阶的魔族陨落在各种险地和争夺当中。此种情形之下，换作是韩兄又会做何种选择呢？
紫菱一口气儿说了如此多的话，并最后神色一暗的反问了一句：
我嘛。
韩立听了神色微微一动，仰首望天。
韩兄毅力之坚，紫菱一向都是佩服至极，也许换作韩兄的话，做出的选择却是不同。但是对于我来说，一边是修为大跌，并且从此要冒巨大的风险在这魔界当中苦苦挣扎的活着，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就轻易的陨落掉了，一边是大有可能安然无恙的活个数万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还不用任何修炼资源事情发愁。这其中的诱惑根本就不是我这个刚刚飞升魔界的小女子可以抗拒的呀。所以嘛，我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六级门下的第七弟子，如今甚至在魔界当中也略微有些名气，还有了一批手下。
难怪你会做如此的选择呀，换了我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也不得不低头。不过此种受制于人的事情，我看不是长久之计，难道说你就没有想过摆脱的办法吗？
韩立深吸了一口气问道。
完全能想象得出紫菱当初无奈答应下来的情形。
唉，若是有办法能够摆脱六级的控制，在我上面的其他的六名弟子都是进阶合体境界的高阶魔族，怎么还会能一直服服帖帖的在六级门下待如此长的时间呢？六级本身就是魔族始祖，外加还有诸多化身和无数属下攻其驱使，我就算真的一时能够脱离其掌控，又真的能够躲藏多久呢？除非是藏身到其他界面去，但是离开了魔界这等魔气充沛的地方，我一身的魔功就算废掉了。此后不但没有再进阶的可能，反而大可能修为减弱呀。
紫菱一脸的苦涩，显然对这个问题早就不知道考虑过多少遍了。
如此的话的确大为棘手啊，但若是冒些风险的话，我看也不是真的没有解决的办法吧。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01回。